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查经法。那么在这一部分的查经法里头，我们主要探讨的是释经，就是解经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了字义研究、文法分析、文脉研究等等。
在讲文脉研究的时候，那我们就和你详细的讨论过三明治的结构，而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还和你谈过了历史文化的背景，当中包括了政治、宗教和风俗习惯。
是，上一回呢我们讲到巴勒斯坦地的房子呢很有特色，那么房顶的用处呢更是我们想不到的。
对，
不但是可以睡觉、做礼拜啊、储藏东西，还是一个聚集的场所。
对，那弟兄姊妹，您有没有想过在先祖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居住的环境又是怎样的呢？
诶，他们那个时候呢是住帐篷的。
是，
那么根据一些资料的考证呢，当时的帐篷呢通常是方形的啊，那么用山羊毛的布帘分成两个或者是三个房间。那么一般来说呢，入口的地方呢啊，直直的走进去就是男人的房间，这也是会客室，而妇女呢就会住在帐篷后面的内室啊，被帘子呢挡着，她虽然看不见会客室的人，但却能够听见外边的动静。
创世纪的十八章那就可以证明了帐篷的这种的结构。那撒拉就是在她的内室当中无意中听见了天使和亚伯拉罕在会客室的谈话。
是，那时候呢他们虽然属于游牧民族啊，帐篷呢常常会晚上搭起来，早上呢就收好继续上路。
是
啊，在支搭帐篷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幔子、绳子和橛子呢是不可缺少的材料。那么他们呢就会用幔子做这个棚顶，用柱子呢支撑着，然后呢幔子的边缘呢就用绳子往外拉紧，然后呢把绳子呢系在木橛子上，牢牢地钉进地里。这个士师记啊四章二十一节就记载，雅意用来杀死西西拉的就是这样的一根帐篷的橛子。
以赛亚先知他曾经也生动地用过这个支搭帐篷的过程来预言以色列的繁盛。他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那句话记载在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二节。
那么以色列人呢对帐篷有特别的感情，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曾经居住帐篷长达四十年之久。那么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们仍然有一段时间是住在帐篷里的。
是，那最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衣食住行当中最后一样行、那也就是交通。那巴勒斯坦是属于沙漠的地区，骆驼就成为了主要的交通工具了。利百加当年就是骑上骆驼来到毕尔拉海来嫁给以撒为妻的。
那么除了骆驼之外呢，驴也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那么约瑟的哥哥呢去埃及借粮的时候所骑的就是驴子。
那这些都是当时的陆上交通。那海上的交通是怎么样呢？海上交通是之后才发展的，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的仆人就曾经试过扬帆出海。那列王记上的九章二十七节记载了他们去了俄斐，把那里的金子运到所罗门那儿。而至于约拿、保罗，他们也有坐船的经验，那有关的情况我们就不详细说了。
是，诶，我们还要看看其他的背景啊。那么弟兄姊妹，您还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关于这个家主雇工人在葡萄园工作，讲定工价是一天一钱银子吗？
这在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二节、
嗯、
当时呢住旅馆，你住一个晚上就两钱的银子，那工人一天拿一钱银子是最普遍的价钱。
是，我们计算一下啊，就会知道如果呢要有二十两银子就得工作两百天。
对，
所以耶稣的门徒听见呢要为五千人预备食物的时候呢就十分的惊讶，他们就说了，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啊，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因为呢，门徒们根本没有这么多钱来买食物。
对，那马太福音的18:21-35，那是一个恶仆的比喻。
嗯，
那这个也和银子和经济有关系。那主人就饶恕了一个仆人，免了他1000万银子的债务。但是当这个仆人看见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的时候，却揪着他，甚至把他下在监里。那主人知道之后大怒，把这个恶仆啊交给掌刑的，要他还清所欠的债。
那这个比喻是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这一段经文呢，就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词，1000万两银子和10两银子。单看这个数目字呢，就已经知道差距很大。那么究竟差多少呢？当我们了解之后，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主人会这样发怒了。
那我们就来计算吧。
好，
好，一个普通工人呢，当时的工资是1天1000银子，那么3个多月大约就可以赚到10两银子了。这就是那个恶仆的同伴所欠他的债。那么至于1000万的银子又等于多少个月的银子呢？那头脑清楚的弟兄姊妹，或者你可以算出来了，那就是300万个月的工资。那一年只有12个月，那换言之啊，那是一生一世也还不清的债了。
是，知道了这个背景呢，我们就能够呢更加感受到那个仆人的恶行了啊。
对，
那3个月的工资和300万个月的工资相比，算得了什么呢？这就带出了要从心里饶恕人的重要性。主耶稣已经宽恕了我们无法脱离的大罪，我们岂能不同样饶恕其他人呢？
对，当然要饶恕其他人了。
嗯，
那我们在说这个历史文化背景的时候，也不能够忽略地理背景，因为很多经文都是和地理的背景有关系的。
是，我们先从旧约里呢举一个例子吧。那么在沙漠耳记上呢23章就记载，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呢，大卫一直逃避他。那么23章29就说，大卫一直逃到隐基底。那么为什么大卫要逃去这个地方呢？
隐基底的希伯来文意思是山羊泉，在死海的西面，距离耶路撒冷的东南面大约有35里吧，是犹大旷野当中的一个沙漠绿洲。那隐基底出产着亚热带的植物，其中最著名的有棕榈树、葡萄园和凤仙花。所罗门在雅歌的1:14那就说了，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
嗯，那么大卫当时呢是从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去到隐基底的。那么亚拉巴的希伯来文原意呢是荒芜，又或者是不毛之地，在死海的南边。换句话说呢，大卫呢是从南边的不毛之地逃到死海西边的一个肥沃的地方。
对，那新约耶稣的教导里面也有一个例子是和这个地理有关的，马可福音10:1-12，那记载了关于休妻的教训。第一节就交代了事情发生的地点呢，在犹太境界并约旦河外。那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嗯，这和圣经的地理有很大关系啊。那么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呢，就分为几个不同的地区。耶路撒冷呢是属于犹太境界的，那么加百农呢就属于加利利的境界，而约旦河外呢所指的就是比利亚境界。那这是他们当时习惯用的一个称呼。
施洗约翰当年就是在这个比利亚的境界传道的，在罗马时代这地方由大希律来管辖，之后交给了儿子希律安提帕来管辖的。安提帕就是处决了施洗约翰的希律王。
那么弟兄姊妹，您还记得施洗约翰为什么会被处死吗？是因为呢，他指责过希律安提帕娶兄弟的前妻希罗底，那么后来就被杀了。那现在的法利赛人呢，在希律安提帕管辖的境地里呢，就问耶稣关于休妻的问题。那如果耶稣的答案和约翰一样，他很有可能遭到同样的结局的。
就难怪马可他在记载这事之前呢，特别在十章二节说，法利赛人想用这问题来试探耶稣。
是，我们明白这些的背景呢，就更加知道法利赛人是无时无刻要找机会来害耶稣的。
是，关于历史文化背景呢，我们都不可以三言两语的说完的。那我们生活和写作都会受到环境影响，那圣经的作者也不例外的。所以无论弟兄姊妹您想研究哪一卷的经文，都要深入的去了解它的背景，这样就会更加容易的去明白经文内容了。